朋友，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，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，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，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。
怎么样，弟兄姊妹们，喜欢这样读经的方法吗？啊，不行，我可以换个方法啊。坐下来一条一条跟你们解释。刚才讲的这个新约圣经这样速读是一个很好的帮助，因为我们看跟听啊，你知道看跟听的 perception， 耳朵没有，耳朵盖不起来了，眼睛会闭着哈，耳朵永远开着，所以这么多的声音进来，当你在路上开车的时候，很自然的刺激你的思想。好，我们读第三章。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，就是羡慕善工，这话是可信的。这是保罗的语气了哈，他说这话是可信的，是十分可佩服的。前面第一章里面讲说我是个罪魁，对不对？那里我们讲过。这里他提到一件事情，教会里面的职分和各样的治理。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，就是羡慕善工。那头一个我们就要问了，这个羡慕善工跟喜欢出风头分别在哪里呢？我们思想可以自由哈，这个读圣经的时候问自己，尤其不需要落在窠臼里面啊，一定很不能问这些奇怪的问题。那我们就是问，羡慕善工和喜欢出风头怎么不一样啊？这个问题你可以放在这里，等到你读完的时候你就发现，要做监督的时候绝对没有这个喜欢出风头的可能，因为监督是一个非常辛苦的职分，而且很重的职分。但是有些人还是想要得到监督的职分，所以他都是羡慕善工。为什么？因为监督的职分不是在他那个荣耀，而是在他实际上侍奉神的时候对于教会所产生的帮助。保罗的工作是这样子的，他出去传福音到一个地方以后，等到他离开的时候，或者离开再回来，他就在那里设立长老啊。耶路撒冷教会叫人看见设立执事，但是保罗的工作从使徒行传里面叫人看见设立长老。我相信这两个不一样，因为耶路撒冷的教会已经有那些使徒们，他们可能就是第一代的长老，所以他们在工作忙碌，工作不能分配的时候需要有执事。可是在保罗所建立的教会，他却需要先立长老，可能再立执事。这里有很大的智慧。我们在教会刚起来的时候，我们先立执事，我相信有相当的错误啊，这个是其他话我们现在不提。但是监督的职分是什么？在这段圣经里面，我们看见监督和长老可能是同义字 synonym， 就是长老。监督是工作，长老是身份。这里呢，所以说监督啊的职分是单数的 office of a bishop，后面讲的 elders 多数的，这里是文字上的分别。有些人说监督的工作在长老之上，所以我们有些人他的工作超过一个教会，最有名的是寇监督，你们晓得寇世远弟兄，他不是长老，他是监督。那么吴勇呢，他是长老，所以寇监督、吴长老，如果两个不一样平等的话，那么我相信很麻烦的。我这是笑话，他们两位都是我所尊重的长者，我特别要在这声明啊，没有意思去取笑他们，但是个人的看法不同啊。而且我相信我从他们得到的帮助足够我，而且个人的认识啊，我可以讲这样的话。那么监督啊，为什么我讲的话，因为是录下音来，多麻烦你看啊。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，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，有节制，自守端正，乐意接待远人，善于教导，不饮酒滋事，不打人，只要温和，不增进，不贪财，好好管理自己的家，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。你看哈，这些话呀，你觉得容易还不容易啊？啊，不容易。保罗讲完没有？保罗还没讲完呢，到第七节，监督也必须在教外有好名声，恐怕被人毁谤，落在魔鬼的网罗里。我想，如果他要继续写的话，可以写上千条万条执事的标准，监督的标准。你们相不相信啊？ 保罗讲这些话，他也没有信，我相信他写到这里的时候，你知道从前书信啊是拿羊皮上面写的字，所以他写到那里，写到讲到的，想到哪里写到哪里，而一面写一面可能还继续在想，你看因为写的比较慢一点，所以他可以想，所以越想越多，写的越多。Oh, I'm glad 他停在这里哈，不然的话恐怕没有一个人可以做监督了，因为只要一点不满足就不能做监督。那这话我们怎么了解呢？所以在这里我们要看见一个监督给人一个形象的印象，监督给人的 impression。 你们读完这些没有细讲哈，我们就再读一两遍，只做一个无可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，那么如果无可指责底下不用讲就好了吧， perfect 就好了嘛。那么但是 perfect 怎么飘个 perfect 呢？怎么是说怎么叫做没有 blameless 呢？底下他解释这件事情，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，意思是说在他生活上面他不放纵情欲。那如果只做一个丈夫，但是他生活不规矩不检点，那他说我只做一个丈夫啊，那没有用啊。有节制，有节制就是说这个人他的 composure， 他一定是常常清清楚楚，什么时候你见到他，他能够 under control， 他不会lose temper。 但是没有一个人不发脾气的，对不对？你碰见再好的监督或者长老，他可能也有发脾气的时候，但是给人的印象是他有节制，这个人做事不会极端的，他不会一不高兴就跳起来就走一个极端，那这样的话教会的处理事情就很危险的。所以这人给人看见的印象有节制，自守端正，自守端正啊！自守的意思就是说，这个中文里面跟英文里面呢、啊，你如果对到原文的话，每一个字都可以很有讲究。中国人讲谨慎自守，给人看到一种非常规矩的形象。他这里英文呢，我读一读看哈 ：A bishop then must be blameless, the husband of one wife, vigilant, sober, of good behavior. 端正是 good behavior。Given to hospitality, apt to teach, 乐意接待远人，善于教导。其实保罗讲的事情呢，我在说，在形容这个监督的时候，形容这个监督这个人的时候，我相信他一定有一些人在他的思想里面。那现在我来解释，假如我来讲这段的话，我一定会把这个弟兄放在我的眼前来形容他。那今天下午我请两位弟兄到这里来帮助各位怎么样教导儿女读圣经，这两个弟兄是我心里面喜悦所喜非常欢喜的。那有一位弟兄实在是够长老的资格，我也不要讲是哪一位啊，你们猜猜看，实在很好。那么他们今天下午来的时候，我请他们讲怎么样教导儿女，所以他们在家庭里面的确有很好的榜样。所以这里所讲的情形，当保罗形容到这个监督的形象的时候，我相信他就是这样。某某弟兄，耶、yeah, 这个人怎么样怎么样，从他身上来，你懂我的意思吧，从他身上来描述他。所以今天我们光看这个描述，很可能不能斗回去到那一个人身上。很多时候我们把这些情形拿来衡量一个做监督的标准，再衡量，有些时候都对了，字都对了，但是还是出问题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反过来想要用条文来符合他的规定，不行的。但是我再说，一个监督当他拿出来的时候，一定要能够形容他像形容这个人一样。对，这个弟兄是他乐意接待远人，我知道啊，对，他善于教导，那么很多人就不够资格啊，不因酒滋事。你说做长老还会因酒滋事吗？我相信在当时并不是说基督徒不可以喝酒，不是基督徒不可以喝酒的话，这个因酒滋事就根本不承认，喝酒还算什么长老呢，对不对？我相信这个当初的社会，他们必须有一个分别。保罗说不可醉酒，保罗在圣经里面没有讲不可以喝酒啊。今天我不是鼓励大家喝酒，当时的社会情形恐怕今天变本加厉，今天醉酒的人，这个 Alcoholic Anonymous，戒酒协会的人都这么多人爆满，一个礼拜一次还不够，要两次开课。为什么？因为今天酒精已经太容易得着了，酒的酿造太容易了，而且实在来讲大家觉得酒很贵啊，恐怕 从来没有酒这么便宜过，整个时代中间，整个历史中间，所以变成了一种非常危险的东西。那基督徒最好不要沾染酒，对不对？所以就是说不饮酒滋事，喝酒都不喝酒了，怎么会饮酒滋事呢？希望这样啊。可是你知道有些人呢，表面上不喝，私底下喝的，这个麻烦。我宁愿看见他公开喝酒，我不愿意他私下喝酒。我讲的真话。我们有一位姊妹刚刚出来侍奉组的时候，这个弟兄请他家里教会也是蛮好的一个弟兄呢，一个儿女长大了，他来服侍他的孩子们嘛，他请他来到家里吃饭，非常盛情，倒上酒，哇，回来以后可是出了大问题，在那里就不肯喝，回来就，当然我们姊妹也是很年轻的，就把这个事情说出来了，问题大了。事实上呢，我是不喝酒，我不喝酒都写在脸上，你们看我喝酒就知道，我一喝酒脸就红了，所以瞒都不能瞒，所以没有关系，你们知道我不喝酒。我也不能说一定基督徒不可以喝酒，但这里说饮酒滋事就是大问题。为什么？证明这个人没有节制，证明这个人放纵。那么不打人，做长老还会打人吗？很难说，很难说。打儿子算不算打人？看儿子多大。如果儿子三五岁以后打应该打的，因为圣经说你要用这样管教儿子，对不对？不忍用这样管教的就是害他，就是恨他，对不对？但是如果二十岁他要打，那这个有点难的，啊，我看二十岁儿子也很难打，打不成了，打不过。只要温和，不争竞，不贪财，这个好难的，好难的，好难的，不争竞，不贪财，很难的，好好管理自己的家。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。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，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？所以这里可见保罗有一个暗示，管理教会应当像管理家一样。那家里怎么管理呢？家里面重在于一个榜样，一个确立的榜样。最好不要用那个权柄，但是父亲是有权柄的人，最好父亲坐在家里，儿女就能够顺服，这是最好了。无为而治，中国人说哈，但事实上无为而治是很不容易的。无为而治呢，可能儿女在父母面前很恭敬，出来以后个个都是无法，这个什么，无法无天，可能的，不一定的啊。所以这些事情呢，我们只是说，你读到这些监督原则的时候，你如果一个一个去衡量的话，你就会发现，人不是那么平衡。人不是那么平衡，若是人在这个地方很软弱，所有条件都符合，那我问你了，教会里面选长要选立长老了，他什么都好，什么都好，就是有个儿子呢不大乖，那么你把他条件放在哪里啊？你说儿子啊，我要做长老，你可早点受尽好吧？儿子说好，受尽了，那么这个算不算？麻烦得很呢，对不对？儿子的，哎，对呀，我父亲要做长老，圣经这样讲，如果我不受浸了，他不做长老，那也是没有面子。好了，我就受浸了，他到底得救还没有得救，你也不晓得。我是举这个例子，啊，那你如果样样都好，样样都好，就是他不大乐意接待远人，你说他能不能做长老？啊，当然，乐意接待远人在当时是个必要条件，因为没有那么多旅馆，啊，而且教会中间来往的时候。恐怕他们有这样的需要，那今天也是这样。虽然旅馆也很发达，但是我觉得能够远方来的人住在家里是这个祝福，啊，这个 hospitality。刚才有位弟兄说，他从前在东部的时候，这个传道人在他家里住过，那个传道人在他家里住过，我想是很有福的事情啊。从前我在做学生的时候，也常常接待各式各样的传道人。就接着他后来自己也变传道人，第六节，初入教的不可做监督，恐怕他自高自大，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。这句话什么意思？初入教的是多少年算初入教？这个问题很大了。三年算不算初入教？五年算不算初入教？很难讲。我看见好些人他信主以后，他真是追求， 那三年的长进比人家十年长进还要快，那这样的人能不能做监督？你知道保罗讲这句话是一个很实际的事情。我们想想看，保罗在以弗所教会里面侍奉三年，最长的信徒大概就是三年左右。那他走的时候，他请提摩太留在那里啊。有人告诉我们说，提摩太前书是保罗在罗马监狱里面写的，如果这样的话时间稍微长一点，可能有七八年啊。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七八年够不够资格做长老？这些事情当我们拿到今天的教会里面来看的话，所有这些标准都变成相对的。所以虽然有了这些明文的规定，我现在就要讲，还需要祷告，寻求神的旨意。你看见他们当初怎么样设立长老的？保罗就为他们祷告，而且把他们交在神的手里面。所以不是光是叫这个条文拉住的尺寸一量，这个人抓下去了，这个人可以了，及格了，就可以做长老，不是这样。因为你很多都不知道。你看主耶稣怎么设立使徒，上山祷告，整夜祷告神，然后选了十二个人，十二人里面有一个是犹大，主耶稣没有选错啊，我只能暂时这样，只能暂时这样讲。但是保罗，当你看他到达米利都的时候，把以弗所的长老叫去，请去，已经有长老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这里是讲到新的长老怎么样设立，可能是这样，以弗所已经有长老了，可能是保罗自己立的。他在岸边和他们讲这么多话，他还说，我去了以后，有凶恶的豺狼要进到你们中间，就是你们中间，保罗讲得很不客气，就是你们中间怎么样，也有人怎么样，是不是这样讲的？保罗怎么样读圣经，一有疑问就查啊。现在我就有一点疑问，不知道怎么背法啊。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到你们中间，不爱惜羊群，就是你们中间，看见没有，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，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，看见没有？这就是提摩太前书的影子。所以你们应当警醒，纪念我三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，劝诫你们个人。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，这道能建立你们，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。保罗把他们交托给神，还有呢，交托给圣经，交托给神恩惠的道，只有神的话能够建立他们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长老你不能够光是量一把尺把他量准了就做长老了，还要把他交在神的手里，还希望他在真道上不断的追求长进，才能够被神的话建立起来。当然初入教的不肯做监督，恐怕他自高自大，这个很自然的。所以教会里面也不是只有十几二十年，如果这个教会里有七八十个老人，七八十岁的老人，是不是年轻人就不能做长老呢？四十岁的人一定要等到七八十岁到主那里去了才能做长老呢？也不是这样，也不 那如果这个弟兄年纪很大，身体很好，活到一百岁呢？那个40岁到60岁到过去了，他倒没有活那么久，这怎么说呢？等不着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不是这样情景。如果你光是拿律法的要求来看的话，恐怕会看走眼，而是需要整体的祷告里面寻求神的心意，怎么样知道这些人是不是神所设立的。当然教会还没有设立长老，这些事情也许只是读圣经很好，真正的要设立长老的，我相信这个设立的人头都要级别的，很难的，因为不知道神的旨意。我承认在设立长老这事情上面我没有学会很多的错误，并不是我没有 读提摩太前书 第三章，读了，反复的读了，还会背了，没有用啊。我说的情形就是说，的确要有圣灵的智慧在这些事情上面给我们看见。监督第七节，必须在教外有好名声，恐怕被人毁谤，就落在魔鬼的网络里啊！一个会落在刑法里，一个会落在网络里，这个监督不好玩的。为什么？因为监督是撒旦攻击的对象。如果这个做监督的人他初入教，就是刚刚信主没有多少日子，他自高自大，正好落在魔鬼的刑法里。如果他有许多其他的缺点，尤其在教外人中间看，还没有信主人看，他也会落在魔鬼的网络里。 所以你知道我们今天的教会里面对一个人的认识还不够，要在教会之外再认识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感谢你的收听，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。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，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，与我们一起同工，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。